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40集。静默重重地压了下来，横亘在我和斯蒂夫的电话线路上。我听到了风声，远处孩子的尖叫声，以及空洞无意义的嘶嘶声。
也许布雷斯林知道我们在值夜班，他知道头儿总是把家暴案留给我们。
我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十分微弱。斯蒂夫说，
那他怎么知道不会等到10分钟以后才有人报案，留给上早班的第一个人？
办公室里一片冷清的晨光，正在等待白日的降临。奥凯利把电话记录扔到我的桌子上，我顺路拿过来的，这样就不用麻烦伯纳戴特再跑一趟。我开口，声音听起来很奇怪，平静而干脆。
布雷斯林已经和头儿谈过了。
你还能想到能让他提前知道的其他渠道吗？
电话记录上有打给头儿的吗？
没有，他一定是用平常的号码打给他的。他知道我们会追踪斯托尼巴特尔的那通电话，所以不会让头儿的号码出现在同一份记录上。他拿打给记者的电话没办法，可是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做，而且我们也没办法让记者透露他们的消息来源。他觉得这些记录不可能查到他身上。
奥凯利手插在口袋里，打量着值班表，来回踱步。你们来负责这个案子，布雷斯林会来协助，等他过来。
头儿一直都知道，他让布雷斯林来协助，就是为了监视我们。
没错，是啊，该死，安托马尼特。
我们现在还不能沉浸于愤怒、紧张或者别的什么情绪中，现在不行。
冷静，
我尖声说。我听见斯蒂夫在那边深呼吸。
我知道。
你和布雷斯林大概什么时候回总部？
这边的工作快完了，45分钟吧，最多1个小时。
我会给他扔个球，让他去追，等他出门之后来总部外面的花园找我。
好，我得走了。
然后斯蒂夫挂了电话。路过车子的人们似乎加快了脚步，仿佛受到了他们脑袋里无法抑制的野蛮撞击的驱使。我还是感觉非常奇怪，仿佛开始发烧了。我今天可不能感冒，现在是我最不能失去理智的时候。我得去斯托尼巴特尔一趟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我先掏出手机，把我的号码设置成隐藏状态，给总部打了电话，用胆小的女孩的声音，夹杂着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腔调，询问是否可以和侦办艾斯林莫里斯案的布雷斯林警探讲话。他们替我转接了重案组，伯纳戴特告诉我布雷斯林外出了，他可以替我叫其他人。我紧张地拒绝了。
哦，不，谢谢，不过我可以给他留个口信吗？
然后他如同拍拍我的脑袋一般，安抚了我几句，替我转接到了布雷斯林的语音信箱。
我是当布雷斯林警探。
平静流畅如咖啡广告一般的声音，可能路过十几条才得到这一条。
请给我留言，稍后我打给你。
以防万一，我把手机从嘴边拿远了一些。
我不是真的想，我是西蒙法伦的朋友，我听说你们问他关于他弟弟罗里的情况。我是说我以前也和罗里约会过，他做过一些事情，说不定你们应该，我没有跟其他人说过，不过西蒙说你人真的很好。我在高屋酒吧，在霍斯，就坐在壁炉旁边，你可以来我这边吗？我大概能在这里待到4点，不然我大概可以换个时间联系你，或者……好吧，谢谢，再见。
我放下电话，全速往斯托尼巴特尔赶，这应该会奏效。布雷斯林回到办公室查一下消息，听完后抚平他的阿玛尼套装，转身去酒吧，听听罗里究竟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做了什么缺德事。他会把斯蒂夫撇下， 免得他不好意思对着两个大男人吐露心声。这种天气，在这个时间，到霍斯要花40分钟，他大概会等这位神秘女孩半个小时。要是我们运气好，他会一直坐到4点，然后还得花40分钟回来。至少2个小时，我们可以对付麦卡恩。甘利酒吧里空荡荡的，只有那个秃顶酒保在码杯子，同时跟着广播哼佩里科莫的魔力时刻。他向我点点头。
你一个人，我赢了吗？
恭喜你进入下一轮。那天你指认出来的那个女人，你还记得跟她一起来的那个男人吗？
马马虎虎，我之前告诉过你，我没特别去注意她。
你能来看看这些照片，找找她在不在里面吗？
你的同伴昨天来过了，问我一样的问题，我没帮上忙。
是的，她跟我说过了，这次照片不一样。
酒保耸耸肩。
哦，那我就看看，没问题，帮助法律和正义，义不容辞。
我拿出了一张麦卡恩的身份指认卡，是新的。
要是有你见过的那个男人，告诉我，没有也告诉我，要是不确定，也跟我说，好吗？
没问题。
酒保拿起卡片，看了半天，同时努力回想。
看看这个，你们这次总算是找到这个人了，就是他。
他弹了弹麦卡恩的脸。
你确定吗？
我倒是不敢把所有身价都压在上面，不过50英镑还是没问题的。这对你们有帮助吗？
我会看着办的。
我给他找了支笔，
在你认出的这张卡片下面写上名字缩写，然后在最下面写上你见到他的地点以及你有多大把握，然后签名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